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一集我们说到大圣菩萨的道场啊，是四众平等。我们也提到说，佛在《长阿含经》里面有说，佛说涅槃罪，不以除虚华害他为沙门。也就是说，如果要称为沙门，要称为真正的修行人啊，他一定要能够探讨到涅槃这个最殊胜的法，而这个涅槃呢，它一定是不生不灭之法。所以涅槃的本境事实上就是不生不灭的第八世如来藏，这是最殊胜而圣妙之法。而且不是以除虚法害他作为沙门的，也就是说，如果说要称为沙门，要称为是一个修行人呢，他一定不害他。什么叫不害他呢？要能够把法界的真实相呢告诉众生啊，这样才是不害他。如果法界中确实有第八世如来藏而说没有，那这样就害他了，因为这样子会令众生呢堕入断灭见之中，那就是害他。那如果说法界有这个第八世如来藏，结果错把一些意识心啊，或是假施设的一些法呢，什么虚空啊、明性呢，作为永恒不灭的根本印呢，那这样子就堕入常见，堕入常见也是害他。所以不论堕入断见或是堕入常见的，通通都是害他的行为，那就不能称为是真正的沙门啊。所以佛陀说不以除虚法害他为沙门，事实上就是在表征着大圣菩萨僧团真正的大圣法，它是四众平等的，它是不取这个外相呢，不取这个相貌来论是否修行的。所以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修行人，他是不是沙门呢？不是以他的外观说有没有剔除虚法来分辨的，而且也不是以他表面上 所行的人天善法来论述的。因为有些表面上行人天善法，可是呢他本质是断灭见或常见的人，那这样子也是害他。所以一定是能够真正谈到涅槃本际这个最殊胜最圣妙的法，那这样是才有可能是真正的沙门。 所以要以涅槃本际的实证来作为，是不是真出家，是不是真实的修行者，来作为判断的这个标准啊。所以说，这个出家菩萨，他的意涵呢，他有很多的意思，我们要看说他是不是真正的出家，就要以他的实证来论述，而不是从表象来论述。那这也甚至涉及到一件事情，有人会提出一种评论，他会认为说，那你们在家的又不是优婆夷啊，你们所说的戒法本来就比出家人少啊，因为我们出家人有受三坛大戒啊，那你们只受一种戒啊，譬如说你们在家人只是受五戒啊、菩萨戒啊，就这样子啊，可是我们有受沙弥戒、沙弥尼戒、比丘戒、比丘尼戒，我们还受三坛大这个菩萨戒的大戒。所以有些人就会以这个来说他们所受的戒比较多，来证明说受了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弥戒、沙弥尼戒的出家相的菩萨呢，超胜于在家菩萨。可是我们可以仔细来分辨这一点，如果沙弥戒、沙弥尼戒、比丘戒、比丘尼戒它是超胜于菩萨戒的话，那这样的话在我们这个北传的佛教里面，那出家菩萨不应该受这个三坛大戒里面的大戒这个菩萨戒啊。因为如果说比丘戒、比丘尼戒还有优婆塞这个沙弥戒、沙弥尼戒是这么殊胜的话，那就不需要再受了这个这个第一坛、第二坛之后，就不需要再受这个第三坛的大戒啊。可为什么要受第三坛的大戒菩萨戒呢？事实上就是因为沙弥戒、沙弥尼戒、比丘戒跟比丘尼戒它不是能够帮助佛弟子成佛的戒相，因为这些戒呢都是一世持守的，都是进行受来持守的戒相。可是菩萨戒呢才是千佛的大戒，才是菩萨成佛所依止的大戒。所以说出家的菩萨他进入寺院修道的时候，他所说的三坛大戒事实上最后的依止是菩萨戒啊。那如果说是在家菩萨在家修行呢，他虽然受五戒之后在家受这个菩萨戒呢，他也是获得了菩萨戒。那如果我们从这个戒法来看呢，在家菩萨受的菩萨戒跟住在寺院的出家菩萨所受的菩萨戒有什么不同？事实上没有任何的不同，因为同样都是受菩萨戒，所以所依止的都是相同。那住在寺院里面要加受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弥戒、沙弥尼戒，那是因为在寺院道场里面的修行，它必须要有一些约束，有一些彼此相处的约束，所以他们必须要加受这些戒相。可是如果以修行的本质来说啊，菩萨戒已经含摄的这些声闻戒啊，为什么说菩萨戒已经含摄的比丘戒、比丘尼戒又不是这个沙弥戒、沙弥尼戒呢？因为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件事情，佛陀在2500多年前成佛了，可是佛陀在成佛之前 显然他是菩萨。那么他是菩萨，他是依止什么戒来成为菩萨呢？然后最后成佛呢？显然就是菩萨戒。所以菩萨戒是生生世世都需要持守而永不舍弃的一个戒法。可是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弥戒、沙弥尼戒，他们都是尽行受而持守，然后舍受之后就舍弃了，所以每一世都要重新受持，而且他的持守呢都是尽行受而已，所以这些声闻戒相呢是可以舍弃的戒，因为它是依五因而建立的。可是菩萨戒呢，它是以第八识如来藏的真如法性来建立的，所以它是生生世世不可舍弃的戒法。而且我们也可以知道，释迦牟尼佛成佛既然是以菩萨戒而成就的戒法，然后成就佛果，所以说佛陀在成佛之后呢，他的菩萨戒还是成就的。所以佛陀依大圣的菩萨戒来成佛之后，当他度了五比丘，乃至以后度了更多的这些声闻众的时候，为他们施设比丘戒、比丘尼戒的时候，显然这个比丘戒跟比丘尼戒是从佛陀的菩萨戒中所流出的。所以说乃至沙弥戒、沙弥尼戒也都是从菩萨戒所流出的。那如果说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弥戒、沙弥尼戒是超胜于菩萨戒的话，那显然佛陀就不应该有能力来制定比丘戒跟比丘尼戒，或者是沙弥戒或沙弥尼戒了。可是佛陀之所以能够制定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弥戒、沙弥尼戒，就是因为大圣菩萨的菩萨戒呢，已经含摄了这些声闻戒啊。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佛陀依以菩萨戒的这个戒体呢，来建立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弥戒、沙弥尼戒，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菩萨戒含摄了这些声闻戒法，所以从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知道，在大乘法里面，四众是平等的。比丘、比丘尼、又不是又婆夷，这是四众平等，没有高下的。这个才是真正大乘的这个教法里面呢，大家所应该要注意的事情。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虽然我们说四众平等呢，可是我们正觉同修会呢，对出家的僧袍呢，我们还是从容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要从容出家的僧袍呢？因为出家的僧袍呢，它可以代表佛界，他们穿的这个袈裟呢，就代表了解脱法。所以说我们正觉对出家的菩萨呢，他现虽然他现了这个出家相呢，我们还是从容之，因为这个是从容三宝的一个殊胜的行为。那我们可以看看哦，有些修行者他虽然号称说他们也从容三宝，可是事实上他们本质上并不是真正从容三宝。譬如说我们皈依三宝，事实上就是在从容三宝啊。而且我们要知道，皈依三宝是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那显然佛跟法是超越于僧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他是一个僧众，他是一个僧宝的话，他一定要遵从佛陀，知道佛陀的实证是超越声闻缘觉的，而且也要能够遵这个从容法宝，遵从法宝，知道法界有第八识如来藏的存在，所以才使得 佛陀能够永恒的存在啊。所以僧宝呢，一定要从容佛宝跟法宝。如果有僧众呢，他不从容佛宝、佛宝跟法宝呢，那事实上他就不成为僧众了。所以我们在从容僧宝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僧众他的应该被尊重的这个僧宝，他的前提是什么？如果他不遵从佛陀，不尊重法宝的时候，事实上他也不是真正的僧宝。所以我们应该要从容所有这个遵从佛宝跟法宝的这个僧众。但另外有些虽然他们也号称皈依三宝啊，可是事实上他们不一定真正皈依三宝的啊。譬如说有些教派啊，他们除了在三皈依之外，皈依佛法僧之外，他们还要皈依上师。也就是说，在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之外呢，在皈依佛之前，他要先皈依上师。那显然这个上师不就超越了佛陀、超越了法宝、超越了圣宝了吗？那这样的话，事实上他不是真正在遵从三宝，不是在真正皈依三宝的。事实上这个是不从容三宝的。像这样子的四皈依他就不是真正的佛教。因为真正的佛教是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而不另外皈依于上师的。所以我们正觉同学会是从容僧宝的，我们从容出家的菩萨修行。可是这些出家修行的菩萨也应该要先从容三宝，对于佛宝、对于法宝应该要尊重，这样子才能够令佛教界呢完全能够唱佛陀的本怀，让佛陀因为第八世如来藏的这个一世大事因缘呢能够永续的流传，让佛教兴盛，让正法兴盛。好，那我们所介绍的这个部分呢告一个段落。我们现在接下来要来谈论这个菩萨要成佛的时候所应该行的菩萨正行。这菩萨正行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修32相业。我们看经文他怎么说。三僧言：世尊，如佛所说菩萨生力何时成就？佛言：善男子，初修32相业时。这是说三僧菩萨他提出一个问题，因为经典说佛陀有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生力，那三僧菩萨就问说，佛所说的菩萨的生力呢，什么时候可以成就啊？也就是如何成就菩萨的不可思议的生力呢？佛陀就说啊，初修32相业时。也就是说一个菩萨开始来修32大人相，来造作可以成就32大人相的这些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逐渐来成就菩萨的生力。那我们说，那什么时候是初修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从菩萨的52位阶修行来看呢，要初修32相业，显然是在三贤位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十性位的修行里面呢，事实上他很难真正修32相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说在十性位还没有满足的时候， 显然他对于真正的大圣正法的信受啊，对真正的三宝的信受呢，他是不满足的。当他没有满足对大圣法教的信心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真正的修三十二相业。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在人间里面又有很多人相貌堂堂啊，可是当我们知道说虽然他相貌堂堂，可是他所说的法啊，是违反了大圣的正法所说的义理啊。譬如说有人否定了第八识如来藏啊，有人修双身法啊，那这个时候虽然他相貌堂堂啊，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说，那他所目前所现的人生人的相貌呢，他是没有办法长保的，因为他很有可能会毁谤了正法，很有可能毁坏了佛教，所以说他舍受之后他不能保持他的人生的。如果一个人他不能保得他的人生呢，那他如何能够成就三十二大人相的修行呢？所以显然要能够修三十二大人相的业啊，一定是要能满足实信位，满足了实信位之后，那这个时候他开始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乃至智慧等等的这些菩萨万恨呢，那他才能够逐渐的成就三十二大人相的业行。对三十二大人相的业，事实上就是在成就菩萨的身力啊。所以菩萨的身力什么时候成就呢？佛陀就说啊，是初修三十二相业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他进入初住位开始广行布施的时候，他的三十二大人相才逐渐成就，而他的身力呢也才逐渐的成就。如果他没有满足实信位的修行，没有进入初住以上的修行啊，那他的三十二大人相业呢就没办法开始真正去实践，那菩萨的身力呢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成就了。所以菩萨的身力的成就呢，就是要从开始修行，在三贤位开始修布施、持戒、忍辱等等的这些业行呢，来逐渐成就三十二大人相。那如果说信位不满足啊，那他在即使在某一世很努力的广行布施乃是持戒的，可是他对于对三宝的信受呢不具足，那他所修呢就容易丧失啊。那一丧失之后，他的这个三十二大人相所修的业是不坚固的，因为不坚固，所以说他的这个身力呢也就不坚固了。所以菩萨的身力的坚固成就呢，就是要从修三十二大人相的业来开始成就。可是三十二大人相的这个业不是只是世间里面的修行而已，它还涉及了一些菩萨法的实证。至于菩萨法的实证的内容呢，经典也有开示那我们逐步来看。那今天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呢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在下一次再跟各位逐渐的解说。谢谢各位菩萨的观赏，阿弥陀佛。
宗门正道公案碾提第五集，平实导师著。 修学大乘佛法有二果虚证、解脱果及大菩提果，然此大乘二果的修证须经由禅宗之中门证悟方能相应。有知佛子欲吹邪见入于内门修菩萨行者，当阅此书。